目前美中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矛盾对抗不断凸显，危机和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前澳大利亚总理、中国问题学者陆克文近日出版新书，讨论了美中两国应该如何处理紧张关系，避免一场灾难型的战争。今天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方正来介绍陆克文新书的内容，欢迎方正。
大家好。
薛方正，我们说到这个陆克文，他除了其实他担任过两次的澳大利亚总理之外，他在这个官方层面和中国还有美国的高层领导人其实都有着直接的交流。那么他在中国担任外交官期间，也是和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前的习近平有过直接的接触。那么他自己也是因公因私访问中国超过了100次，讲流利的普通话，可以说是对中国非常的了解。那么他的这本新书呢，叫做《可以避免的战争：美国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之间灾难性冲突的危险》。那么显然在书中，陆克文是认为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说，以及如何避免这一次冲突？
你刚才卡拉说到了很多陆克文独特的经历，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当中，主要国家领导人当中，陆克文确实是非常特殊的，很难找到第二个比他对中国更了解的人。在他自己这本书当中，400多页的书当中，他自己提到了他对中国感兴趣是在澳大利亚一个乡下的，做一个乡下的孩子，14岁的孩子的时候，看英文报纸，那是1971年，他看到英文报纸的头条，澳大利亚报纸的头条说的是中国加入联合国，这是他妈妈让他看的一份报纸。他是出生在一个澳大利亚并不富裕的家庭，应该说是一个低收入的家庭。然后呢，从那个时候孩童时期开始，他就培养了对中国的兴趣。他成为外交官以后呢，他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他也在台湾和香港生活过，他在台湾的师范大学也还学习过。然后呢，以后的这些年，他做外长、做两任总理，都和中国领导人从江泽民开始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有很多的直接的接触，所以他对中国了解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他从澳大利亚总理位置上下来以后呢，他自己申请了到牛津大学去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习近平的世界观。他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叫 Rainer Mitchell， 他是我们采访过的一个牛津的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当时他的那本书讲中国抗战，那本书在中国的影响也还不错，虽然经过删减，我想那本书叫《被遗忘的盟友》，讲的是中国在二战当中对整个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贡献，写的挺好的书。从牛津这边学习的同时，陆克文自己也在 Harvard 待过一段时间，作为访问学者，他跟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 Graham Allison 私交也都非常好，跟哈佛两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傅高义和麦克法块儿也有很深的交流，所以他的经历对美国的了解、对中国的了解、对美中关系的了解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洞察力的。这本书他提出的主要的观点，与其说是两个国家的冲突、美中的冲突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还不如说是两个国家必须避免，为了必须避免，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战略框架在其中运作，才能避免这个可能有的，当然一定是灾难性的冲突。他提出了自己非常形象化的，并不一定是全新的，但是非常形象化的一些说法，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形势，从美国与中国可能冲突的台湾海峡这个散点，它设计了很多剧情来逐一的分析，非常非常的有见地。
薛方正，我们知道在你刚才说在你刚才提到这个陆克文所说的一些框架之中呢，也包括这个要维持二战之后的世界规则和秩序，以达到两个国家的共存。但是这样的前提会是中国能够接受的吗？陆克文这样的这个对于中国的判断是否过于乐观了呢？
你刚才说到的其实就是现在美中关系的应该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现有的我们知道的国际秩序 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所谓的规则为基础建起来的国际体系，它包括几个核心的方面。第一个是按照各国平等处理国际事务的一种理想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其中也包括普世的人权宣言，这也是联合国成立调解事务的一个核心，还有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全世界的金融系统，两大核心机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然美国足联也建立起来了一些防务条约，比方说北约，比方说和日本的安保条约，比方说对韩国的协防，当然还有台湾关系法。所有这些框架其实是为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中国可以说是美国建立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的受益者，包括当初的关贸总协定，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 WTO。 问题在于呢，习近平上台以后，12年上台以后，他以他为代表的对中国的对世界的认识，对中国在世界上位置的认识有了变化。他可能真的认为，陆克荣也是这样假定的，习近平可能真的认为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到了，由他带领下恢复中国领土的完整，由中国来建立起来一套独立于美国或者不同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时候到了。但从陆克文到我自己个人读陆克文的书，可能都觉得习近平有很多的幻觉，但他这个书的基本的观点说的就是，习近平上台10年其实把中国带到了一个与世界与美国冲突的路径上，未来10年很可能极大的可能性中国还是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那世界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怎么管控分歧，怎么能够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来显示谁的制度更优越的同时防止擦枪走火，有军事冲突的产生，这是他这本书其实主要的意思。因为中国其实就是引发了这个冲突，因为他不满足于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主导的国际秩序，他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东西，他对自己所谓的治理体系有信心。当然我们说了，这很可能是习近平的幻觉。
施方舟，我们大概还有2分钟的时间，能不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陆克文他在书中提出的这一套这个策略，避免冲突的策略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在书中是建议说，这个两国要画一些明显的战略红线，包括怎么样对待台湾问题以及台海方面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现在美中两国是不是能够更倾向于一个战略模糊的策略？能不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陆克文他提出的具体的策略都是什么？
陆克文知道两个国家一定要有一个合适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活动的时候，一方面要互相容忍对方，另外一方面确实就是你刚才说的要画红线。陆克文也知道红线如果画得太明确，双方两个超级大国如果都没有活动的空间，都没有腾挪的空间，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他说的是，既要有红线，同时呢这个红线还要有相对的模糊性，给两个大国各自都有腾挪的空间。所以这些也就是为了规避可能很可能会发生的这种军事冲突。他也提了一些其他的办法，比方说建立元首和元首直接处理与对方关系的这种交流的机制。但是陆克文看中国是看得很准的，他在书中说了一个例子，里根总统处理冷战的时候美苏关系的时候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就是要和苏联有更多的交流，要双方要透明，要知道互相在干什么。但是呢，里根说了那个著名的一个引言，叫做 trust but verify， 就是说对苏联说的所有事我们是先信任然后再去验证。陆克文说到美国处理中国的时候只有 verify， 欠缺的是什么？欠缺的是信任。他也知道要美国再信任中国是很难很难的，因为中共的这种言而无信，这种对自己承诺的不尊重，这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有无数的例子，他在书中也提到了无数的例子，包括习近平承诺在南海不建岛，不去军事化南海自己新建的岛屿，他很快 都违背了承诺，加入 WTO 的承诺很多也都没有实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陆克文其实他并没有提出来办法，就是说面对一个言而无信是传统的中共，美国该怎么去建立验证机制来确保冲突不升级。
的确，解决美中之间的这个信任危机的确是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
谢谢卡拉。